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，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，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再一次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。那么上一堂课呢，我们介绍了田立克啊，从他的神学观念里面呢，我相信对我们自己的信仰都有许多的反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新的瑞士神学家巴特。那很多人也对这个名字相当的熟悉哈，瑞士的神学家巴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从第一堂呢，先来对他自己的生平有一些的介绍。如果论到20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呢，巴特可以说是重要而且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。他的著作很多，而且呢见解独到，对神学呢颇有贡献的。所有20世纪的神学家呢，都不得不对他做出回应，特别是在他逝世后呢，还是不断的有新书、新的文章来研究他的神学，也有研讨会啊，针对他的神学做一些的讨论论述。在1986年呢，神学家们举办了一次特别的聚会，来纪念巴特的百年诞辰。那么在这一刻呢，我们会来看一看巴特的生平，还有神学主题，另外也带出今天的一些应用。那么下一课呢，我们会来探讨巴特三本重要的神学作品和它的内容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巴特。1886年呢，他生在瑞士一个传统的改革宗的家庭，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神学院的讲师，是属于瑞士的改革宗教会。巴特18岁的时候呢，在伯恩大学念书，后来在德国的柏林、杜平根和马尔堡等著名的学校进修。巴特年轻的时候呢，受到施莱尔马赫的神学和康德的哲学影响很深的。巴特的老师包括了哈勒克和赫尔曼两个人呢，在当时都是德国著名的神学教授。1910年呢，他离开大学到了一个瑞士的小镇叫做萨芬维尔担任牧师。巴特在萨芬维尔牧会在讲道的时候呢，他发觉以往学过的这些自由神学对他毫无帮助，结果他只有发奋的研读圣经。在圣经当中呢，他发现了神的话语，这个时候他察觉到圣经的内容不是人对神正确的思想，而是神对人正确的思想。那我再重复一次哈，他察觉到圣经的内容不是人对神正确的思想，而是神对人正确的思想。巴特从圣经当中呢，超越的话语当中呢，找到了对当地教区的信徒要传讲的信息。他在牧会时间呢，有11年的时间，他的思想有很多的改变。他反对以前的新派和自由派老师的见解。另一方面呢，政治因素也对他的思想呢，产生一些的改变。在1914年呢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德国政府呢，就利用知识分子和神学家来支持国家的战争政策。那巴特就反对这种做法，并且反对德国政府。巴特从没有完成博士学位，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，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因着他的神学成就都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巴特在写他的书，也就是非常著名的《罗马书释义》。这本书在1919年出版。在书中呢，巴特同意历史批判法的研读圣经方法， 但他也肯定字句灵感的重要。巴特也批评自由神学呢，把福音变成宗教信息，这些宗教信息呢，不以圣经为神的话，因此巴特提倡神学方法必须要改革，必须用从上而来的神学取代从下而上的神学方法。在书中呢，巴特有讨论到神、福音、永恒和救恩，他说这些伟大的真理不能够由人的理性和经验来建立，这些真理是来自神的启示，人要在顺服当中接受这些启示，而神也是一位全然的他者。他者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神是一位全然的他者。因着这本书强调神与人的对比呢，人们也把巴特的神学标签为辩证神学或者是危机神学。辩证神学的意思是，在巴特的神学当中呢，常常包含了正反的命题。巴特也认为，由于人的罪性，因此呢，神与人是全然的不同，而神的真理与人类的思想也不可能做出理性的综合。那若是人要理解神的自我启示的真理，那人就必须以信心的跳跃，才能够拥抱神的启示。罗马书释义发表了几个月之后呢，就成为了神学界讨论的焦点。有神学学者认为，这个书的出版年份1911年，可以说是19世纪神学的结束，以及是20世纪神学的开始。那因着罗马书释义的成功啊，在1921年德国廷根大学就邀请巴特担任神学教授。巴特呢，仍然继续著书立说，高举神的话高于人的理性。之后呢，巴特又应邀到不同的大学任教，1925年到了明斯特大学，30年呢到波恩大学，在1930年呢，他也参与了德国反对纳粹的任信教会运动。1934年呢，他起草了八门宣言，公开批评德国基督徒高举希特勒，甚至把希特勒提升到弥赛亚的一个地位。他觉得德国基督徒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他也拒绝在讲课前呢，要先向希特勒致敬这样一个习惯，也不签名向希特勒效忠。因此呢，在1935年呢，德国政府就解除了巴特在波恩大学的教职。他离开德国以后呢，就回到瑞士的巴塞尔，并且在巴塞尔呢继续他的教学和著书。在往后的20多年，巴特一直在写他的神学巨著《教会教义学》，但是这一套书呢，在他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。1962年，巴特在大学退休，就开始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讲学，也到了美国讲学。各地的神学家也对巴特做出很多的讨论和批评，当中呢，有赞成他的，也有反对他的。1968年12月呢，他在巴塞尔逝世了。那巴特的神学作品跨越了50多年之久，可以分成早期和晚期。他的早期作品呢，主要推翻他的自由派神学老师的思想。巴特也反对透过任何自然神学来认识神，并且坚持呢，唯有在基督里才得着神的启示。他的早期作品很强调神是超越的神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，神才可以向人类和世界发出启示。后期的作品从1930年后开始呢，他积极发展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神学。他的神学基本上呢，具有浓厚的时代感，从始至终在回应着19和20世纪的自由派和社会情况。他认为呢，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独立而丰富，是不需要进入自由派的方向，也不需要以自然科学来帮助基督教。所以早期呢，你留意巴特的神学作品呢，是非常反对这个自由派神学的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。接着我们来看神学方法。神学方法，巴特的神学方法呢非常独特，他竭力反对任何所谓的整齐系统神学，也就是说啊，用一两个大原则做规范，然后呢就可以整理出一套的系统神学。如果我们仔细读巴特的神学著作，我们可以发现有几个重要的议题。第一呢，神是超越的神。有几方面，第一，他反对自由派的观念，就是人可以从经验得到神的启示。巴特认为世界没有任何认识神的方法。施莱尔马赫以经验认识神，但是巴特认为人的经验不一定经历到神的本身，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经验来经历神的本质，而神的本质呢是一种奥秘。自由派就相信神内住在世界当中，并且认为人的经验可以知道一些神的启示，但是呢，巴特他反对这种说法。另外呢，就是神和人在本质上完全不同。巴特认为呢，创造主绝对不同于受造物，神是神，人是受造物，这两者是绝对不同的，而且彼此之间呢有一道鸿沟。巴特的早期写作清楚地阐释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学者称巴特的神学是辩证方法神学，辩证方法神学，而巴特强调神的超越性。神与人之间呢，在本质上有无限的不同，也可以指啊，神与人是本质上有无限的差别。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哈，巴特认为呢，神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有无限的不同，这句话也可以指神与人呢，是本质上有无限的差别。巴特称神为无限的他者，你我他的他，巴特称神为无限的他者，也就是说神与人是有分别的，而且呢，神具有无限的超越性。人如果要明白神，不可能从自然界得着神的任何启示。巴特将神和人、天和地以及永恒和时间呢，清楚地区分开来，因为神与人之间出现这样的一个鸿沟，所以人呢是不能够谈论任何有关神的事情的。第三呢，就是人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人处于危机和神的审判之下，人透过任何方法追求世上的好处，但是都没有用处，结果招致神的审判。早期的巴特以辩证方法认识神，也就是说人追求神的肯定，结果呢得到的只是神的否定。辩证方法是指人的肯定和神的否定，在这种肯定和否定的矛盾之中呢，人呢就可以达到更好或者说更高的真理。比方神在基督里道成肉身的是真正的神，但另一方面呢，耶稣基督这位真实的神也进入了世界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耶稣是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这就是辩证法神学。那后期的巴特就没有强调这种方法。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，神是超越的神，他反对自由派的观念，他认为神和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，还有人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这是三个主要的观点。那另外呢，就是人唯有透过神的启示才能够知道神的事情，人唯有透过神的启示才能够知道神的事情。 因为人与神之间出现极大的鸿沟，那么因着这道鸿沟啊，所以唯有神才能够启示人类，而人才能够知道神的启示。如果神不启示的话，人是无从知道的。那人能够知道神的启示，并且知道有关神的事情，是出于神的启示。另外呢，神的启示必定出现在历史事件中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啊，请你听好，神的启示必定是出现在历史事件中。很多福音派神学家呢，从新约和旧约的经文分析出一些的教义观点，但是巴特强调呢，神不单只是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来启示他自己啊，神的启示也是出现在历史之中，透过历史来启示他自己。神的自我启示是一个过程，那么当中呢，包含了很多的所谓独特事件。另外呢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，就足以启示神自己了。启示的高峰呢，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圣经才能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位格，神与人在历史中相遇。那么任何所谓的启示方法都没有功效。巴特反对透过任何自然神学和普遍启示来认识神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反对透过任何自然神学或者说我们普遍启示一般启示来认识神。他认为呢，传统的护教学也没有任何的果效，从神而来的启示呢，是并不需要任何自然和理性证明的。从神而来的启示是不需要任何自然和理性的证明，原因是神的启示拥有自我验证的真理。从神而来的启示是独特的，不需要任何理性验证和支持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神学和启示的中心。在巴特的这个神学里面呢，他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自由派强调宗教是以耶稣的行为做榜样。多元派和多神论神学家呢，则是以神的爱作为一个主题。但是巴特呢，他却强调耶稣基督的位格，他道成肉身，启示的高峰是耶稣的生平、行动和终极目标。基督是神的道，也就是说，神呢，借着耶稣这位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，向全世界传播神的信息，并且启示他自己。那巴特强调耶稣是圣道，所以他的神学呢，也强调圣经。巴特认为神的道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啊，请你留意哈，他认为神的道具有三方面的意义。第一，耶稣是神的道，耶稣是神的道，道成了肉身哈。另外呢，因着圣经见证耶稣，以耶稣为中心，所以呢，圣经也是神的道。耶稣是神的道，圣经也是神的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见证耶稣，以耶稣为中心。第三呢，教会讲道是见证耶稣和反映耶稣，所以呢，讲道的内容也是神的道。啊，你留意了这三点，耶稣是神的道，圣经是神的道，传道人教会的讲道的内容也是神的道。那关于对道的这三方面的意义呢，可以说是巴特神学的一个特色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曾经学习过巴特神学，那么我们一定要能够说得出这道三方面的意义。三方面的意义，耶稣是神的道，圣经是神的道，传道人讲道那个讲道的内容也是神的道。好，这是巴特里面呢对这个圣道，对神的道的一个三方面的意义。另外呢，圣经的权威啊，是在于见证耶稣是神的道。他一方面呢，强调圣经的权威， 但另一方面呢，圣经的权威不是因为它是文字的真理，而是因为圣经见证耶稣。圣经的权威呢，并不是说啊，因为神的话它的文字是真理，他认为呢，是因为圣经见证了耶稣，所以是神的道。见证耶稣是神的道，所以神学啊，服侍教会在巴特的观念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神学要服侍教会，巴特坚持神学必须由教会开始，神学必须由教会开始。神学的目标是服侍教会，也就是教会呢必须有信心才可以思想神学。巴特认为啊，先有信心才有神学。那神学帮助牧者和神学家达成他们的责任，评估自己的讲道和作品内容是不是见证圣经当中的耶稣。那牧者和神学家呢，不应该分割历代教会对耶稣基督的传统和历代教会的一个职分。那教会历史呢，当然没有绝对的权威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参考教会历史，让牧师和神学家可以知古见今呢。所以巴特的作品呢，就经常引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经典。巴特呢，他也强调人性的堕落、预定论、基督的神人二性等等。好，那这是神学服侍教会。关于神学要服侍教会这个论点呢，是巴特神学的一个特色。神学要服侍教会这个观念呢，其实也贯穿着整个巴特的神学。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巴特的神学的时候呢，要常记着这个要点。这个要点呢，也是把巴特与其他只注重哲学思考、抽象思考的神学家分辨出来的一个原因了。所以在巴特的观念当中呢，弟兄姐妹，神学家是在做神学思考的时候呢，不能够离开教会，这是他所强调的一个很重要观念。在他的观念中，神学家在做这些神学思考的时候呢，是不可以和教会脱节的，不能够离开教会。那接着，如果我们把巴特的神学呢，称之为所谓新正统神学呢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用创意和创新的方法解释了这个传统神学主题。那么新正统神学呢，就成为了20世纪非常重要的思想了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巴特的神学对牧会的应用。首先呢，教会的宣讲要以耶稣基督为核心呢。巴特鼓励其他神学家和牧师在讲道还有思考的时候呢，要常常见证耶稣基督。教会没有任何属天的权柄，教会的权柄乃是宣讲和见证耶稣基督，唯有耶稣基督赐给教会这些权柄。另外呢，16世纪的马丁路德和20世纪的巴特，他们都强调教会的宣讲是要高举耶稣基督。任何将耶稣基督放在次要地位上的一个讲论、一个宣讲呢，其实都不正确的。另外呢，教会的宣讲啊，要强调神的超越性。巴特强调呢，神不像人，神是超越的，而非内住于世界。因此他强调要谨慎地见证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有些基督徒表示啊，耶稣与我们同行，他在我们心里，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感觉非常好，因为耶稣在我心内。那如果听见的人呢，如果不会分辨的话，会以为我们可以控制耶稣基督。巴特提醒牧师和神学家要记住，神是主，我们是被造物，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我们仍然在堕落之中，结局仍然是审判的。另外呢，神学是为了服侍教会，基督徒必须凭信心寻求神的知识，更要强调教会的历史功课。我再说，基督徒必须凭信心寻求神的知识，更要强调教会历史的功课。 教会不仅仅有圣经，还有不同的神学家，比方加尔文、奥古斯丁，这些丰富的传统呢，其实是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神学上的困难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神学创新，但是仍然以基督道成肉身为核心。巴特的神学呢，非常创新，而且非常有创意，内容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核心，所以他鼓励牧师和神学家呢，不要忘记教会的传统。好，那么谈完巴特呢，我们稍稍很快的再来温习一下哈。那么巴特的这个所谓新正统神学呢，他非常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道成肉身的启示。那刚才我们谈到他的神学方法是非常独特的，他反对任何所谓整齐系的这种整齐的系统神学。那他认为神是超越的神，他认为神和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，还有人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的。另外他也认为呢，人是唯有透过神的启示才能够知道神的事情。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认为呢，人与神之间是有鸿沟的。那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启示神自己。另外就是神学要服侍教会，神学要服侍教会。那刚才谈到这个道，耶稣的道，巴特强调耶稣是道，圣道，所以他提到了这个三道，道的三方面的意义。耶稣是神的道，圣经是神的道，讲道的内容也是神的道。所以这是我们把巴特的这些神学呢，稍微的来做一些整理哈。那么神学服侍教会这个观念呢，其实对我们今天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今天我们读了良院的课程，盼望不单单也只是知识的增加，更是生命的成长，让我们也懂得怎么样有效的来运用神学来服侍我们的教会。好，那么在这一课呢，我们看过了瑞士神学家巴特的生平，还有也稍微描述了他的一些神学主题。刚才我们提过了，比方神的超越性，神与人之间在本体上的鸿沟，还有神的启示，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启示，道的三重意义等等，还有神学思考呢，是必须在教会中进行的。那这些议题呢，我们今天谈完以后，盼望弟兄姐妹呢，透过讲义可以稍微的再温习一下。那么在下一课呢，我们就会继续谈到巴特的一些重要的神学著作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这一堂课我们就停在这里。要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不明白的呢，你都可以透过信件和学院老师来联系的。当然鼓励你一定来信索取课程的讲义，这样呢，在我们听课的时候呢，肯定会方便得多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儿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。
不赞叹。